酸甜苦辣咸，
咸酸苦辣甜，
咸咸的，
很酸呐、
啊，好苦啊，
太辣了，
真甜呐、
啊，人生五味平。
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，欢迎你收听。
新乡小站。
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凯传。今天我和美玲呢，把朱牧师和师母请到我们的当中。前一段时间呢，我们一直在听朱牧师啊，跟我们详细的分享他在人生当中的奇特的从神而来的特殊的经历。今天呢，我们就特别的想和师母呢详细的聊一聊。师母呢，也是多年一直和牧师共同的服侍神。
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所经历的，有很多神的带领。师母在你的人生经历里面，相信也是会有神带领你走不一样的路。
我是在台湾长大的，我的祖父从广东移到台湾，我是第三代，但是呢，我是家里第一代的基督徒。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我们家附近有一家宣道会，当时呢，我因为很喜欢英文，我们的英文老师呢就告诉我们说，礼拜六下午不用上课嘛，你们如果想学英文的话呢，可以到附近那家宣道会去参加这个英文的查经班。我就约了几个同学呢，就去参加这个英文的查经班。当时那个教会的传道人是一位从加拿大来台湾宣教的一位宣教士，他的英文名 Pearl Foster。他有一个很好听的中文名叫傅珍珠，而且他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中文。当时呢，我觉得说，哇，这个外国人居然能够讲中文。他每个礼拜天讲到就是用中文讲。我们每一次去参加这个聚会啊，中秋节啊，或者是有节日的时候啊，他会自己做一些 cookie， 请我们这些年轻人吃茶点，帮我们当做好像弟弟妹妹一样啊、哦！当时呢，我就觉得说，哇，他是外国人呢，他居然对我们这么友善啊、哦，这么亲切啊、哦！他就是一个人在台湾，他一直都没有结婚。我跟朱牧师认识也是透过他的介绍，所以他在我的生命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母亲，经常会用一些圣经的话语来鼓励我。后来我跟朱牧师结了婚之后，他都会从书信当中用一些经文来给我们一些勉励。我就这样每个礼拜去参加那个英文查经班。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有一次呢，教会里举办布道会，我就是在那一次的布道会中呢，做了一个决志，在上帝面前愿意跟随他，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他。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呢，夏天呢，香港的剑道神学院他们都会派一些神学生来台湾实习。当时呢，有两位神学院的学生来台东的宣道会实习，大家都处得很好。我后来才知道，他们两位后来也当了宣教士。我就从他们的身上看到，他们愿意这样子离开自己的家乡到远方去，他们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传福音，为了耶稣的缘故，他们要去传福音。刚才我说我就在布道会中做一个决志，过了两年之后我才受洗的。刚刚受洗啊，就是很热心，好像一块海绵一样，就很想吸收，有什么聚会呢就去参加。
那你信主之后有跟你家人讲福音吗？或者说跟他们分享你为什么会信耶稣吗？
其实呢，我的家庭虽然父母亲不是说拜偶像，但是呢，家里就是有放那个祖先的那个牌位啊，就是初一十五拜拜。到了初一十五呢， 我爸爸就要我把那个放祖先牌位的那个地方呢去抹干净，那个工作是我在做的。后来我信了主之后呢，我就开始心里很不平安，我觉得我还要继续做这个事吗？我怎么样跟父亲讲呢？我们很敬重父亲，因为爸爸呢，其实他是一位思想很开明的父亲，把我们这些儿女当朋友这样看。所以当我信了主之后呢，爸爸看我经常跑教会啊，他就是提醒我，他说你去教会可以，但是呢你不要忽略了你的功课。我爸爸要过世之前呢，我也曾经跟爸爸谈过福音，可是呢爸爸是一直不肯。我觉得爸爸他有那种很传统的那种观念，他就是认为说不能不去拜祖先，他就叫我不要勉强他。但是呢我就开始往妈妈那边来我想哎，也许妈妈会愿意吧。当爸爸过世之后呢，我们就让妈妈暂时离开台湾到美国去，因为当时我的有哥哥姐姐在美国，就怕妈妈一个人很孤单。当妈妈在美国的那段，她住在我大姐大姐夫的家，大姐大姐夫他们是基督徒的家庭，就大姐也有机会跟妈妈分享。每一次呢，我大姐问我妈妈，妈你什么时候要受洗啊？我妈就说哎呀，再等等再等等，会的，我有一天我一定会受洗。她就说有一次她做梦，她说梦见我的祖父啊，她在梦境中说我的祖父呢拿着那个拐杖啊要打她，说你不准去信耶稣。那我知道那个是魔鬼撒旦的作为啊。妈妈就一直延迟啊，一直到那一次呢，我大姐打长途电话回台湾，因为那时候我妈妈已经回台湾了。大姐就问妈妈说，妈我要回台湾去看你啦，你要不要这一次啊参加洗礼啊？我妈说等你回来再说吧。我大姐就说好，你答应我的，你说我回来呢你就要受洗啊。我妈妈就是在那一年她受洗归主，几个月之后妈妈就回天家了。我的母亲呢，在她读小学的时候，她的老师是一位基督徒，老师呢会在课堂上教那些小朋友唱一些儿童诗歌。那时候我妈妈年纪还小，很奇妙的是直到我妈妈90岁了，她都还记得当年老师教她唱的诗歌，儿童诗歌，还唱给我们听。那我妈妈过世的时候92岁，所以 我就觉得哎呀，这个儿童工作真的是不能忽略啊！你看这么小的小朋友，他学到不管是圣经故事或者是儿童诗歌，到90岁他都还记得啊！担任儿童主日学的老师真的是也是一个很安慰的事情啊！当我小学大概5年级的时候呢，那时候我们家做生意，爸爸就替一个朋友做保。后来这个朋友呢因为生意失败，结果呢我爸爸就要承担，当时呢就是赔上所有的家产，房子也都赔上了，我们就被迫要离开那个地方。本来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中生活，但是呢我信了主之后呢，我回过头来想这件事情，如果那个时候不是因为发生这件事，也许我也没有机会认识主耶稣。我们后来因为搬了几次家，在我们家附近有一家教堂，就我刚提的宣道会。本来爸爸发生的那件事情呢，对我们家的打击非常大啊！祖先留下来的产业，我爸爸完全都赔上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呢，我也是有点恨啊，就是觉得说那个人把我们家害惨了啊，爸爸把所有的产业都赔上了。我当时就想，如果哪一天我遇到这个人，我真想好好痛骂他一顿啊。可是当我信了主，读圣经，上帝教导我们你要饶恕人，上帝怎么样饶恕我们的过犯，我们也要去饶恕别人的过犯。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也让我学到一个功课，就是饶恕。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一直恨这个人的话呢， 对我没有好处，因为我心中一直有恨，所以呢，我就选择我要去饶恕那个人，我觉得我应该去饶恕他。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也学到很大的功课啊，让我学到功课。我很感恩的就是说，也许上帝呢要借着这样的一件事情呢，让我看到后面神的恩典。在当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才读小学嘛，不会去想说哦，也许上帝有他奇妙的计划在我们的身上。一直到我结了婚之后，我们在教会里的侍奉以及经历很多很多事之后呢，我就看到哦，原来上帝有他奇妙的恩典在我的身上。好像表面上看好像什么都没有了，其实什么都有了。我后来我就是一个很感恩的心。
为什么您说什么都有了呢？
因为呢，我有一位好丈夫上帝给我们一对可爱的儿女，上帝拣选我们不是他来成为神家的仆人。我们经历了许多的事情，从当中看到神的恩典。我觉得上帝呢，他用他的方法来回报了。我觉得我没有缺乏，
在人看来是一些很不幸的事情，但是呢，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了，搬家才搬到一个教会的附近，所以就给你有这个机会可以在教会认识这个宣教士，也是认识福音。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表面看来不好的事情，背后有神的祝福。记得之前我们访问朱牧师的时候，他讲过他是怎么跟你认识，你们结婚移民来到加拿大的，应该也是一个新的开始。但是呢，这个开始可能也是不容易。
其实我们刚回来加拿大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我们身上没有多少钱了。
那个是已经讲我们到了里加纳神学院的时候的事情了，付了学费，房租就只剩下50块。虽然付了房租不能够住，因为要油漆，拿着仅有的50块呢，还要过2天的在外面吃东西那个生活。所以当我们过了2天之后呢，我们身上只剩下20块。
他就买了一包米，总要有一包米煮饭吃吧。当时我就想，他要读书，如果我也去读书的话，那我们的生活费用怎么办？我就跟上帝求，我说神啊，如果你许可的话呢，能不能为我预备一份工作？在神学院里头有这个学生餐厅，我还记得学校里的那位护士 Mrs. Tyson 告诉我，她说你可以试试看去找那经理，问他们需不需要人。我就硬着头皮去了，我根本不会煮饭的。我刚结婚的时候第一餐饭是他教我煮的，那你说要到餐厅工作，到底人家用不用我？所以当我去找经理的时候呢，他就说嗯，我们这里还需要一个做 salad 的那个 helper、helper 就工作比较容易啦，洗洗菜啊，切切菜啊，做沙拉啊。感谢主，我就很顺利的就获得这么一份工作啊。上帝用他的方法来喂饱我们两个人的肚子，因为我在那边工作，每天到了下班时间呢，有一些剩下的什么汤啊还是什么食物啊，就让这些员工带回家吃。所以呢，我们两个没有饿过一餐饭我觉得上帝很奇妙，用他的方法来供应我们的需要。1982年的夏天呢，我怀了第一个孩子。当时呢，本来那个经理想要把我转成做 full time 的，当时怀孕，后来我就要求，我说 我想我没有办法继续做这个 full time 的工作，就辞掉了。第一个女儿出世之后大概1年的时间吧，我还记得那时候女儿满1周岁，当地的华人教会呢，那位牧师呢有一天就来我们家，他就问我，他说我们教会很需要一位懂中文的做文书工作的，嗯，你是台湾来的，你的中文很好，请你来教会里做文书工作啊，我有一份工作的话，起码家里有一份收入。在这个4年他读神学的这4年当中呢，上帝就是用他的方法来供应我们的需要。虽然我自己觉得啊很遗憾哦，我都不能去读神学，其实我也很想进神学院，我也很想去读哦。 但是呢，在当时的情况呢，没有办法两个人一起去读，他读书我就工作，上帝也用他的方法来供应我们的需要。每一次到了要缴学费呢，他就有钱缴学费。
读神学很多牧师都分享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功课，
就是凭着信心相信上帝会预备的。那几年当中呢，也的确发现上帝真的是凡事都预备，好像讲到我们的每个月要缴房租啊，开学要买书啊的费用啊，不知道从哪儿来的，需要的时候呢就有。我可以说真的是神迹了。有一次呢，冬天我的车子已经没有汽油了，我要回教会，有一位弟兄他岳父过世了，去参加他的丧礼，已经没有汽油了，那最好不要去了吧。在维加纳冬天很危险的，如果你车子在半路抛锚的话呢，你可以在路上冷死的。本来想说那不要去了吧，但是我又记得圣经一句话，他说要与哀哭的人同哭，那我就想说对，这个弟兄最需要的就是多一些人给他安慰，所以我就祈求上帝，上帝请你保守我去，那保守我回来。结果我就开车去了，去了教会停下来，那我就进教堂啊，那位弟兄看到我来非常的高兴，出来跟我握手，然后就把一个信封交给我，带我进去就坐在教堂里面等。我在等的时候呢，我就打开那个信封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一翻开一看，原来里头抱着20块。那当我看到了20块的时候啊，我的眼泪都丢下来，我说我没有钱买那个汽油，上帝竟然为我预备那20块 来加油。那就在那个时刻呢，我又听到那个我非常熟悉的声音，就是圣灵给我说话的声音，他说你不用担心，我可以借着死人的手啊来供应你的需要。哎呀，那句话我听在心里头的时候啊，说不出来的安慰，上帝用奇妙的方法来供应我的需要。啊，还有一次也是要回教会，又没有油了，这次呢是回去教会去印那个周刊。我这次呢，我又想说，上帝啊，我看看你有什么方法来供应我的需要。所以我又开车回到教会，停下来做完我的事，又开车又回来，一面回来的时候一面祷告，上帝你一定要保守我能够回到家。结果回到家，我把车子停下来，我说感谢上帝我能够平安回来。结果就进家门了，我还进家门，楼上一位同学跑下来找我说，朱弟兄你能不能够送我上班，我的丈夫刚刚有了车祸。我心里面说，我能够回来已经是神迹了，我还要送你去上班。我心里面想，上帝会不会借着这位姊妹，她身上有钱，半路的时候抛锚的时候她给我加一点油呢，我心里面还这样想。但是我马上就停下来，我说我不应该这样子想，全人自危啊。所以我赶紧就跑回家，就请师母你一定要为我祷告了，我回来已经是神迹了，还要送人家去上班。结果我就开始送他上班了，他下车的时候呢还一直谢我，我说你不要谢，赶快下车，你多讲几句话，我就这引擎还在走。回到家又把车子停下来了，我心里面说，上帝啊感谢你，你竟然又让我回来。结果第二天早上要上课的时候，我那颗疑惑的心又来了，我说可能我的车子还有油吧，昨天发生的事情不是神迹，可能是还车里还是有油的。所以我拿了钥匙进车，就打动我的车子，一打车子就嘣发动了。我的心想说其实还有油，结果我这句话还没说完，车子就停下来。一直到什么时候呢？一直到我有钱跑到那加油站买了5块钱的油再加进去车子，然后我才能够开得动我的车子。所以啊，我的上帝就是这样子，不多不少，刚刚好。到我离开神学院那一天，我没有欠学校一毛钱，我满心的感谢，就是我们的神的确非常的信实，知道我们的需要。
师母啊，你们的婚姻生活是不是一帆风顺，彼此一直都是这么恩爱有加，然后没有任何矛盾冲突呢？
在这35年的婚姻生活当中呢， 在孩子还小的时候，夫妻之间呢，因为财务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。他从小过了苦日子，他不会乱花钱啊。我可能就会觉得说，这是应该买的，我就会去买。所以，
那个时候有没有后悔嫁给牧师？
后悔。
当然有这个念头，吵架吵得厉害的时候当然是后悔的感觉了。我想每一对夫妇都要经过这些的争吵，要给自己时间，也要给对方时间吧。其实我们都在学习，其实我也学了一些的功课。从小长大了，爸爸教导我们用钱一定要有节制，特别是逛街的时候呢，我从来不会在外面买一杯水来喝的，因为我觉得水要花钱去买是很浪费的，因为回到家的时候你可以喝个冻块，为什么要在外面花那几块钱的买一杯水呢？孩子我带他们出去逛街的时候，我也从来不买水给他们喝的。所以好几次啊，我跟孩子也争吵，看到别人有 orange juice 啊，吃个冰淇淋的时候啊，都要求爸爸能够买一个给我吗？我通常都拒绝了，很少去满足他们心里头的那个需要。后来我慢慢也开始想一想，如果我花一块钱令他很高兴的话，哎，那个高兴本身都已经超过一块钱的了。所以我后来我也开始慢慢的改变，我试着偶尔给他们有那种满足感。我也自己也慢慢的改变了，因为有一次呢，我非常口渴，我舍不得去买，结果回家之后什么的都感冒了，缺水嘛，结果我所花费的钱比买一杯水还多。所以我后来想想，哎，其实也不用那么的刻薄自己吧。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也开始改变一下自己的价值观了。其实有时候一些钱买不到的喜乐，如果能够用一点钱去制造出来的话呢，也是值得的。有时候什么争执啊，给自己时间，也给别人点时间，可能慢慢自己会学会，对方也可能慢慢的学会，都是感谢上帝。劝大家所有年轻的夫妇啊，有什么争执不要那么快放弃，给对方一些时间，也给自己一些的时间。
多年来你保守
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。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，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，请与我们联络。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，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-717-8369，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febccanada.com。